他是首生的，
他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他是从死里复生的。
基督是宇宙和教会的元首，让我们透过哥罗西书在基督里追求属灵的成长。哥罗西书研读。
新约圣经的哥罗西书一共只有四章，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二章。其实呢，哥罗西书的研读呢，从第二章着手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它是有一个主要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哥罗西书所面对的当时2000年前哥罗西教会的问题呢，反映在这一卷书的第二章里面。那么从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做一个推测。你先看二章的第四节，然后呢是二章的第八节。我将这两节经文给你读出来。二章四节，作者保罗他这样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特别留意这里，他说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当然他说这话呢，是指上文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等一会儿我们会研读讨论的。这一节经文呢，二章四节，是保罗在这卷书里面头一次很清楚的指出哥罗西信徒所面临的危险，有人会用花言巧语迷惑他们。而这个想法呢，来到二章八节的时候呢，就再一次被肯定了。二章八节这么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那么不照着基督是照着什么呢？二章八节的后半句说：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你看这里说呢，恐怕有人怎样怎样，最后说把你们掳去。这个就很明显的指出呢，哥罗西的信徒是有错误的教导，不照着耶稣基督真理的教导来迷惑他们，甚至恐怕被掳去了。这个恐怕把你们掳去呢，是什么意思？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可以翻译作免得有人把你们当作战利品带走。那么也就是把人带走，离开真理，进入错误的奴役之中，成为假的道理的奴隶了。那他们的错误是什么呢？上一次第一次在这里跟你讨论哥罗西书的时候呢，我也指出了，你看二章十八节跟二十三节那里讲得很清楚了，有人敬拜天使，有人用各种规条，包括了苦待己身，外表上当作谦卑的样式等等。所以这都是哥罗西信徒面对的错误，跟会被这些事情这些错误的想法掳去的情况。好了，现在我们就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防范这些错误的信仰，错误的教导，用什么方法呢？一直指出你们有这个危险，你们有那个危险，你们小心不要听人家的花言巧语或者虚空的妄言，他们的理学不照着基督。但是正面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非常重要的，你从这一卷书里面看到，无论是第二章或者是第一章，保罗指出基督耶稣的丰富，基督的丰盛。那么换句话讲呢，哥罗西教会的问题解药，错误真理迷惑他们可能的危险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丰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请你记下下面我介绍的这三处的经文。 首先呢，第一段是二章的三节，经文这样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这是哥罗西书二章三节。然后呢，是二章的九节和十节。这里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最后呢，就是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十五节到二十节经文比较长一点，但是呢，我们也要安静的来听一下，因为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它被称为讲论基督的经文呢，所以说是基督论。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接下来是十七节，前面我已经读了三节了，十五节跟十六节读了两节了，下面是十七节，但是请你继续留意有多少次讲到他，就是耶稣基督。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这里提到一切的丰盛，接着说呢，在他里面居住。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一段十五节到二十节也是讲到基督耶稣的丰盛。那么刚才所读的，你会发现呢，这三段描写耶稣基督的共同点呢，都是丰盛。一章十九节提到一切的丰盛，二章的九节跟十节也提到丰盛，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对不对？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还有二章的三节，丰盛这个字没有提出来，但是呢，它的意思很清楚的也在其中，因为三节是这么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是怎么样的丰盛呢？从刚才二章三节里面，我们不停下来多花点时间深入的去查一查，是感受不到，而且对这个意思掌握呢可能不够深入的。在二章三节，所积蓄，这个积蓄两个字，它的翻译啊，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有不同的讲法，以致它的内容呢是丰富的。积蓄简单讲呢是财宝的意思，其实不止财宝，这个字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十八次。有一次呢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翻译作宝盒，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以后啊，东方博士来献给耶稣基督的，打开宝盒，那是二章十一节马太福音。另外一次呢翻译作财物，还有这里的积蓄都是翻译作一次。另外有五次啊，积蓄这个字啊翻译作什么呢？翻译作库房或者库，仓库的库。它背后的意思呢当然是丰富了。那么最多的呢是八次，八次翻译作财宝。因此如果你说我翻译的话呢，叫我周广亮翻译呢，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你就发现有库房、财宝、财物、宝盒这样的意思了。 那么我们干脆直接的看一下圣经的不同译本吧。新汉语圣经把二章三节这样翻译，在它里面蕴藏着一切宝贵的智慧和知识，用了宝贵。另外思高圣经译本呢，他说因为在它内蕴藏着智慧和知识的一切宝藏，用了宝藏这个字，一切的宝藏。吕振中译本呢说在基督里乃包蕴着一切智慧知识之宝藏，也用宝藏，跟思高译本一样。而新译本圣经呢用的是宝库。当我们把积蓄这个意思有不同的翻译都掌握一次以后，再看这些经文，我们就能明白耶稣基督他那一切智慧跟知识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何等丰富。那么再过来看二章九节，那里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其实我们已经发现了三章二章三节讲一切智慧知识，二章九节也讲一切一切的丰盛。那九节，二章九节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比对一下不同的圣经翻译，这样它的图画就更全面，理解呢就更深入。现代修订本呢把它翻译作上帝完整的神性。吕振中译本说因为神格的，也就是神格之无限完全，是以身体之形态居住在基督里面的。什么意思呢？哥罗西书的解经家冯应坤教授说，就是说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神本性的一切丰盛已经住在基督里面，只是并没有以具有身体这个特殊的形式。我们可以说全能的上帝他一切的丰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而现在呢，二章九节提醒我们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联想的时候发现约翰福音第一章使徒约翰已经很清楚地讲出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荣耀跟荣光都在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基督身上了。那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有基督耶稣就完全足够了。信徒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跟他联合，就被引进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另外一个名词，我们已经是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不用再在耶稣基督以外找任何其他的方法其他的帮助。所以从这推论呢，哥罗西书当时所面对的假教师可能用一些方法或者暗示的方式来怀疑有了耶稣基督其实是不足够的，我们还需要别的方法，苦待己身啊，敬拜天使啊，守什么节日啊，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这样的遵守才能够达到完美。保罗现在借着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不需要。如果我们仔细再读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会发现这个包罗性的字眼一切，这个一切他使用了好多次。你会在一章九节、十节、十五节、十六节，十六节那里用的是一概啊，内容是一样的。然后还有十九节，共有五节，五个经节的经文里面呢，保罗使用这一切。那你可以看出使徒保罗他对耶稣基督的丰富，那种信仰的完美，那种把握是何等的肯定。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一章里面 十五节到二十节讲到耶稣基督是何等丰盛的相关经文。在这里呢，我提出下面这四点，时间的关系呢，不能很详细的跟你探讨了。首先在分段方面呢，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它是一个独立的一段，而怎么知道它是独立的一段呢？下面这几个小点我提一提。第一，在内容上，它跟上文十四节以前是有区别，跟下文二十一节一直跟第二章第一节所讲的是有区别的。因为上文讲到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你会看到呢，它的内容是讲到你们或者是我们怎样的。在这个人称的代名词的用法上呢，能够分别出来。所以第一呢，十五节到二十节它的主题非常明显是单一的。第二，在使用人称代名词方面，保罗在十四节跟这之前跟一章二十一节以下用的都是你们跟我们，但是中间这里十五节到二十节前面我已经提出来了，他多次的指的只有一位，单单的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刚才数了一下呢，一章十五到二十节讲到他共有多少次呢？你也可以数一下，有十一次。这里是集中的讲耶稣基督。第三个小点就是有很明显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很多重复的用词跟片语，使这一段经文呢有平行跟对称的用法。研究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可以表示这一段呢是经过仔细精心设计的。我们看一看有哪些平行的语句。首先十五节到十八节的上半句，然后是十八节的下半句到二十节，分作这样的两大段。前后两段平行的例子是有哪些呢？你看在一章十五节下半句讲到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然后十八节的下半句呢讲到是死人中首先，又重复了首先复生的。第二方面，十六节的上半句讲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然后你看下半段十九节那里说所有的丰盛愿意住在他里面，又是重复的平行的。第三方面呢讲到天上地上的，这是一章十六节的下半句，然后二十节的最后一个小句子说无论是天上的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又是一个平行。然后十七节一开头他在万有之先，然后十八节后面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居首位也是居先的意思。所以这个平行呢是很明显的。看到这里我们就发现使徒保罗在第二章指出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问题的同时，把这个问题的解药解决方法也提了出来，那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是何等丰盛的一位。希望今天我们在哥罗西书的研读里面也朝着这个主题这个方向去来默想认识我们的主是何等丰盛。